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那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之一小娜。 B， 你要不要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呀？
不要，你帮我介绍
啊。我不要帮你介绍。那个今天啊，其实也并不是说要跟大家去介绍任何一个项目，或者说是去解读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圈里面的大事。那我们的视频主题谈东论西，今天呢其实是想跟大家去做一个自我介绍，因为呢大家可能听节目，我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可能并不是大家听的唯一的一个节目，肯定不是，有听过很多其他的节目，但是我不确定大家是否对您的主持人都很了解。那这个呢也是我和 B 我们两个人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的阶段，希望能够跟大家去做一个坦白啊，然后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跟 B 在圈里面的一些故事啊，每个人各自的一个故事。B，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你有没有要补充的呀？
有啊，其实我也不太了解小娜，所以在当我了解她，今天我了解她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了解小娜。
其实可以这样子跟大家说，我跟 B 的相识是蛮巧合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有偶然，但是也有一个必然的原因在啊，是缘分。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讲是缘分。因为其实是在认识 B 之前，其实大概也就是一个月之前的一个时间，认识 B 之前的一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说是之前有关注我个人的公众号还有视频号的朋友的话，可能会知道啊，我其实是在国内的话是在 Black Minority， 就是区块少数派社区的。然后呢就是在认识 B 之前的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社区呢是跟 Ian 申请了 Ian 的 Partner 计划，就是合作伙伴计划。我们为什么想去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看到国内如果说是提到 Ian Finance 的话，我相信圈内的朋友十个里面有九个，至少有九个甚至是以上的人都会知道。
你是说大姨夫吗？
对，大姨夫。大姨父 Big Uncle Not Big Closing。 对，大姨父啊，对，就说大姨父吧，大姨父会大家更加亲切一点啊。但是呢如果说我要问各位朋友，那大姨父就是做什么的，或者说是大姨父你用过没有，那其实我身边的朋友我是经过过调研的，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大姨父呢，我应该说我跟大姨父之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节，当然我是单相思了。就是从这我拿的第一个就是 Yield Farming 的奖励 token 就是 YFI， 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协议，对，所以呢就这样子申请了 Ian 的 partner 计划，然后呢就跟 Ian 之间就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合作。因为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也已经看到了，我们为 Ian 做的那个全中文的界面的前端其实也已经上线蛮长一段时间了，那可能有些朋友也都已经在用。但是这个好像说到目前为止都跟 B 没什么关系是吗？那关于 B 是谁啊，他跟 Ian 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觉得 B 稍后可以，或者是 B 现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稍后再说吧。我就说一下 B 其实和 Ian 之间是有很深的关联性的。然后之后呢我是误打误撞的进入了一个 DAO 组织，叫做 CreateDAO、啊、这个 CreateDAO 呢其实聚集的是一群像我这样的Content Creator， 就是你做内容创作的一些创作者。然后呢 B 呢就是这个 DAO 的应该说是发起人，那个组织里面的核心人员之一。然后呢当我进到这个道组之后，我就 share 了我在 YouTube 上面的频道，然后我在 YouTube 上面的频道呢就有若干个介绍 Ian 相关的东西，而同时呢这些跟 Ian 相关的视频呢我也是分享给了就是 Ian 的一些朋友。然后呢 B 其实是应该是在之前就已经看到我这个视频，然后当他看到这个视频了之后啊，他可能就识别出来了我是谁。后来呢我们两个就私下里面沟通了一下，然后就聊得特别的愉快， 然后呢，也是在 B 的指导之下吧，我觉得我在 Crystal 的，就是这一路的，就相当于给，就有点类似于我在 Crystal 的那个 mentor 一样的，我的导师就是让我很快就熟悉了这个 DAO 组织，然后呢，也非常快的就开始了进行内容的创作。这个是我跟 B 相识的一个过程。B，你要不要说一下你跟燕的故事，然后我再回顾我是如何进入 B 圈的。
我大概可以说一下我是怎么进 B 圈的，然后是怎么接触到 Yearn 的。我进 B 圈的时候，其实你怎么解释进 B 圈呢？这其实非常难解释。是说一开始接触有关于加密货币的吗？还是第一次买加密货币的时候
接触吧，接触吧。
接触？那这应该是2009年，所以非常非常的早。然后这是因为我的 先
老
生
公，
老公，我的老公他其实是一个 Web2 的开发者，他也是个游戏开发者，所以他对技术方面还有就是科技方面的发展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就有跟我提过说这个比特币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其实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一直就在那个时候就有在关注。那但是是等了好久，大概到了2013年才真正买了第一颗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比
比
特
特
币。
币，比特币，BTC，Bitcoin
对，Bitcoin
我
没
们说
错，
大饼，
大笔，对
大
对，
饼。对，我相较于 B 而言就太小朋友了。我可以跟大家坦白，现在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我们现在正处于加密货币的牛市阶段，对吗？那这个牛市呢，是我经历的第一个牛市，我是在熊尾巴进来的，今年是2021年，去年的 DeFi 的夏天，我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 DeFi 的夏天。我是应该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了解的比特币，
哎，
然
那
后
小
呢，就
娜，
直接买了比特币。
那时候你为什么突然对比特币有兴趣呢？
哎呀，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
好吧，那告诉我们吧。
我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然后呢，所以，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跟我有一点同类项啊，有点类似。那其中有两个朋友，我们是特别能够聊得来的。然后呢，我们三个人其实是一个小团队啊。我们这个小团队呢，会定期一起去做运动。那做运动呢，其实更多的是我在教他们瑜伽，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瑜伽教练。然后呢，我们每周会固定有一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锻炼，就是我会去教他们两个瑜伽，然后呢，我们三个人一起会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我们这顿饭会吃得很长，一般会吃至少有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这2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吃饭只是一个找一个地方而已。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在那个饭桌上会聊非常非常多的话题，最近发生的一些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就是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的一位朋友，其实他是一位长者，他应该是我们的，是我的爸爸的年纪。但是呢，这位朋友，其实我愿意称他为朋友，老师也好，朋友也好，他是一个就是很愿意去接受新事物的人。所以呢，其实是在那一次吃饭的时候，他提到了加密货币这个概念，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聊了一下，但是当时我们三个人其实都不懂。但是呢，我就知道啊，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不甘心，我就去研究。然后越研究越好玩，越研究越好玩。然后呢，我就直接买了，因为我是一个行动派，我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在书本上面去研究半天。只要是在我能力范围内的，我愿意去用实践的方式去尝试去体验。所以呢，就很快，上一次就是那次吃完饭了之后，我回来。大概了解了一下之后，我就直接买了我的第一颗比特币，
那时
我
候
就
比
是这
特币
样。
是多少？
那个时候是3000多吧？
OK，yeah，对对对，因为
三
那时候
千
是
多，
牛市嘛，对。
对对对，三千多，熊市，熊
哦，熊
市，
市，
啊，牛市三千多，天呐，不会，大饼不
哎，
要哭，我帮你纠正。然后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有点找不到方向，因为你就买完了之后你就干什么呢？就每天看它涨还是看它跌吗？我可以跟大家去坦白，我在买比特币之前，我连股都没有炒过，我没有炒过股，所以呢，我是没有任何的金融背景、金融知识、金融概念的。但是呢，因为你进入到圈里面，你就会，就是去收集很多的信息。所以我其实不瞒大家讲，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交易，但是以惨败告终。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简直太无聊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没有去年的 DeFi 夏天的话，我可能就此离开这个圈子了。因为如果只是一个买币卖币这样的一个加密货币的圈子的话，我觉得挺无聊的。一直到去年的 DeFi 的夏天，一下子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所以从 DeFi 的Compound 发币的时候，其实我还并没有。我没有参与他的那个 COMP 的挖矿，但是呢，在之后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我个人就是特别喜欢这一块，然后呢，也特别愿意去研究。然后呢，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在学习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从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大家后来到了工作，这整个一条路的话，其实这条路上其实我们是在持续不断的学习的。但是我个人的总结是，你这个学习只有输入，是一个效率极低的一个过程。当你有了输入，然后你把你所了解的这些东西，经过你自己的打磨。吸收消化之后，你再做一个输出，这个其实是学习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也是用这种方式帮助自己在区块链、在 DeFi 里面去成长、去学习。所以呢，我才做了自己的一个公众号，微信里面是公众号。后来很迟的时候，才在 YouTube 上面也开了一个频道，做一些内容的创作。开始是写一些文章，后来的话就是去做视频。然后这一方面呢，我觉得我是双赢，一个赢呢是我个人觉得对我自己的成长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真的是有了输入再去做输出的话，你学习的效率会提高非常多。另外呢，就是我的视频也得到了蛮多朋友的认可的，很多朋友后来也加了我微信，或者说是在那个视频下面也有留言说哇。小娜，你这个东西，正是我需要的，或者说是哇，你这个讲得很好，就是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会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好像是我帮助到了别人，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人是我，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同样的这种体会，当你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非常开心的。我好像说太多了，B，你来说一说吧。
我那个句子是深有同感，
深有
我也
同
是
感，
有，
深有同感。
那我要问你一个。很简
对。
单的问题，然后我要你给我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那这个币圈呢，对你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创新，创新。这里面就是，尤其是 DeFi 的夏天之后，这一路过来，就是几乎是每天都会给我意外的惊喜。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的。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好奇心非常重的人，所以所有新鲜好玩的东西，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我都愿意去尝试。
所
这
以
是区块
你
链，
是一
这
个
对，
非
这是这个
常。
圈子里面。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当然了，还有一个大前提是，它不是无用的东西。其实，即便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即便是甚至是包括已经在圈内的有一些朋友， 还会时不时的，给到我一些反馈的信息是啊，这个什么又是一个盘子呀，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空气什么都没有，你们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想说的是，你有没有真正的了解？有很多的东西你如果说你不自己去体会，不去深入去了解的话，你是没有去评判它的资格的。我想说的是，一是。这个就是这个圈子，尤其是 DeFi，包括现在的 NFT，创新性非常的强，这是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它是有实实在在用处的。哎呀，
你
我
可
这
以
个
看。
答案好像太长了，是不是？不
没
好意
关
思
系，
啊。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样子啊，我要问的是，那这其实是好奇心啊，就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新东西的这个个性，好像是我在币圈里面看到最普遍的个性，好像几乎我在币圈里面所有的朋友都是非常有好奇心，而且都是非常喜欢学。都对新的事物，还有新的科技，很有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
应该是这样子，
非
应
常
该是
非
这样
常
子。
重要。这个是在币圈里面呢，要长久生存下来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有好奇心，因为每天几乎是每一分钟吧，都有新的东西。
真的是，真的是，只是有可能你没有去发掘，你不知道而已。哎，说到这里，B，我也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希望你简单的回答。
好，说吧。
其实这里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我跟 B 其实都是瑜伽的习练者，瑜伽 yoga 啊，瑜伽习练者。B，你就是在瑜伽里面有 Ashtanga 对吗？也有其他类型的瑜伽，我不知道。你在你那边是怎么说？因为你跟我没有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那在国内呢，我们会称有流瑜伽 （flow yoga）。如果说你知道 flow yoga 吧？
知道。
对，如果是 flow yoga 和 Ashtanga 这两个让你选的话，你更加喜欢哪一个瑜伽？
这个非常困难，小娜，我两个都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就是觉得我的脑袋有很多要想的时候，我 prefer Ashtanga，为什么呢？因为我做 Ashtanga 的时候，它每个体位都是一定的，我就不用想，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 meditation。那 flow yoga，我就要一直在想，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吧？这跟 B 圈有关系吗？
因为我是更加 prefer flow 的，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Ashtanga 它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好奇心导致的，就是大概可能有一点点偏题了，但是大家应该是可以体会到里面的一些细微的一个差别的，我完全同意，就是当我也不想动脑子的时候，就做一些不需要动脑子的事情就可以了。
因为瑜伽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身体上的运动，它也是让我头脑还有我的心思有时间休息的地方。
同
哎，
意。
我们刚才说什么？要不要？哎，我们刚才
好奇心，好奇
好奇
心在币
心。
圈是很重要的。
那小娜，你是什么时候一开始接触以太坊？现在你几乎都是，
这个就更好玩了，这个就更好玩了。因为就是我买了比特币之后，其实也不瞒大家讲，就是我进入圈子，我会主动去找一些东西去学习。我是在喜马拉雅上面，其实也发现了一些就是之前的有经验的朋友他们开的一个频道，然后呢，有一个频道叫做大腰子区块链啊，可能有些朋友
大
会知
腰
道
子，
的，
大腰
大
子
腰子区块链。
是什么意思？
大腰子呀，哎呀，天哪，这个腰应该是我看，kidney 是吗？kidney 肾是 kidney 对吗？所以这个那个腰是人体的part of the
Yes,
body.
yes, I know what a kidney
Okay,
is.
you know it?
为什么叫大腰子区
啊
块
，I have no idea，我不知道，就是它的名字就叫大腰子区块链。
？OK，
哎，我怎么说到这儿了？为什么
因
说
为
到
你，
它
我
呢？
在问你，为怎么你是怎么接触以
啊，
太
对
坊？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其实是在他的频道里面其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他的很多的东西呢，其实都是跟交易相关的，而且他会给我们一些概念。对，因为大妖精他本身是自己做交易的，他也有很强的一个金融背景，所以他更多讲的是一些金融的东西，那就是交易的东西。那我呢，其实是受他非常大的影响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呢，进入圈子里面来了啊，跟着一个所谓的导师，那肯定你会受他的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对吗？那他其实是不认以太的，他一直不看好以太坊ETH。
为什么？
各种各样吧，什么基本面呀，什么以太，又这个不行啦，那个不行啦。所以在我的概念当中，一直都是，但是他很喜欢 EOS
我
和
知道为什
BTC，
么。
所以它是这两个，这两个币它是主要的那个仓位的，他一直不喜欢 ETH，所以呢，他其实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一开始我是没有买过 ETH，
那你。
但是呢，我除了听他以外，我自己也在找一些更加好玩的东西，因为只听他每天去讲交易，我觉得这也太无聊了。然后呢，我其实很早的时候就下了一个钱包。下了一个钱包，那个国外其实是用的比较多的是像 Argent 呀、啊，还有 Coinbase Wallet，对吗？那其实在国内的话，有现在有很多钱包了，但是其实最一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对这个也是大腰子推荐给我们的，我下的是 mToken，mToken，
是 My Ether Wallet 吗？
ETH Wallet，它not on ETH。它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 token 都可以放的，BTC、
OK，
NEOS，对，它是个 wallet。
我以为你是说那个 My Ether Wallet，这个是比 较，
No, it's not my Ether wallet. My Ether wallet，国内用的人很少。我是前一段时间下了，就是 M token，我下了一个 M token 钱包。然后呢，M token 钱包里面呢，它默认的这些钱包其实默认它都是以太坊的主网。然后呢，我进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哇，这里面怎么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就是它里面内置有很多的应用。然后呢，像我这种好奇心这么重的人，我是不会看完就关掉的，我会很想去尝试。但是我在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没法用，因为我没有 ETH，因为你需要拿 ETH 去交 gas 的。然后就是在觉得，咦，这个 ETH 不是没用吗？但是我好像在这里面，我没有 ETH，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后来我就买了我的第一颗 ETH，就是为了玩这些应用。后来在玩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我在买，因为我要玩这些应用，那肯定像我这样的人绝对不止一个。我才慢慢的开始对 ETH 感兴趣，后来学习了解，然后开始在 ETH 建了更多的仓位，啊，这是我的情况。所以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那个 Crypto 的一个朋友，不说名字了吧，要不要说
说吧，
啊？Fugu 其 实
Fugu，Yes。
对 Fugu 他那个前两天的时候，他分享了一个那个 Google Sheet 嘛，它上面的话其实有很多那个
Airdrops。
AirDrop 的 list，对。然后呢，我也填写了一下，然后我填写了有一个是关于 Set Protocol 嘛，然后
对
我的情况呢是我是他的 Early User，
，Me
很
too
早期的用户，然后父母就在问我说，很早期用户是一个什么意思？我说在 DeFi 夏天开始之前我就用 Set，因为那个时候 M Token 里面有 Set，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好玩呀、啊，我就很早的时候我就放钱进去了，然后他会给你做一个投资组合嘛，
没错。
所以。对对对，这里就提了一下，这个是我很早就开始用 Set，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早去用 Set，我是很早的时候就把 mToken 钱包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应用我都玩了一遍。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哇，以太坊的 gas 费这么高，你舍得呀？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以太很便宜的，一是以太很便宜，二是 gas 也很低，贵是很低很低的。
但是你要是把 过去的你花费在 gas 上面的贵，全部加起来的话，以后会是非常可观的。
嗯，
好了，
是的。
那我们就不要去把这个，你知道有一个网站嘛，叫做 gas WTF。
我测过的，
那个网站我都不敢去，你知道为什么
你不
吗？
敢去啊？你要去，我
因为
测过了。
我不想知道我花了多少 gas。
面对现实，面对现实，你一定要面对现实。
那你第一个 ERC20 代币是哪一个？我很好奇。第一个 ERC20 代币，DAI，
DAI 带。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去买 DAI？
因为我要玩 mToken 啊，mToken 里面当时有一个就是借贷呀，就是我可以存币生息啊。我会发现，在里面存币生息的利息比在银行里面要高很多，但是我
哇，
需要用贷去存，然后我就买了贷。
OK，那你第一个就是比较有用来做 speculation 的代币是什么？就是你想要看看，它未来是不是会暴涨？那一个代
那
币，
肯定是大饼嘛，BTC 嘛。
其实我现在。
BTC 是我买的第一个加密货币。
我现在跟你讲这个，我突然想到，我第
嗯。
一个 ERC20 代币好像是 BAT，Basic Attention Token，但是好像又不是，应该是 OMG。
OMG 啊！哦，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是怎么样吗？因为那时候我们的 Vision Vitalik Buterin。他
嗯哼，
是OMG 的 advisor，然后那
哦，
时候我跟我的老公那时候就在想，哎，那他如果看好这个 OMG 的项目，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应该要投资一些？所以那时候他就好像半夜3点就起来，然后就参与了他们的 ICO，
那应该是很早的时候吧。
非常早，那时候应该是我也忘了，好像是。2015年，15年或者是16年吧，我忘了。但是那时候是就是 很多 ICO 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讲，我们是 Genesis ICO 的投资者。
真的？
那个时
天
候
哪，好羡慕。
一个 BTC 可以买2000个 ETH，
哎，
很夸
而且
张
那个时候，
吧？但
而
是
且那个时候BTC 也很
当然
便
我们
宜。
没有玩，当然我们没有买2000个 ETH。
嗯，
但是那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说，哎，我们其实是那个 ETH 以太坊的 Genesis Investors。
哎，太羡慕了！
我
那
应
个时
该
候我
要
还在
把这
干
个
嘛？
印出来，因为那个 POB 不是有那种 transaction hash，
对
我应该
呀，
可以找到那个 transaction hash，然后把它印出来。
对
因为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值得记住的。
对，这个一定要把它给做成，用 POB 做成一个 NFT，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
非常有纪念意义，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其实我忘记过了多久。然后那个 DAO hack，你知道他的那个 DAO 有一个很大的黑客事件。就是 ETH 的 DAO 就是被偷了很多钱，然后那时候 Vitalik 就跟大家说：“好了，大家不要再交易了，因为那时候的价格就是大跌啊。”然后之后，那就是为什么那时候ETH 被分叉到 ETH，然后那时候留下的是 ETC Classic。
BTC，对
在那
，Classic，
之后，
经典，
我
以
记
太
得
经典。
那时候其实有点想说，就直接把全部都卖掉，因为还有希望嘛。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我没有那，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选择跟着 ETH。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哎，非常庆幸，非常 lucky。
真的是，真的是，哎，所以听一听币圈的老人
老
说
人
的这些，
老手，
你知道吗？在国内，大家会说币圈老韭菜，
老韭菜，哎，
币圈老韭菜。
这个 analogy 是从哪里来的？
韭菜你知道吧？
就是
I don't know
chives，
how to say 韭菜 English.
我知
Sorry.
道，我知道，我知道
韭菜
韭菜
是特
水
别容
饺。
易成长的一个植物，就是你把它给砍了，它又出来；把它给砍了，又出来，就是它很容易就长了，
就
对
是
吗？
说，
所以这个就是国内用来形容，被割嘛。被割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你就亏钱了。然后你为什么会亏钱呢？因为就是有人赚你的钱了。然后，但是呢，这些亏钱的人一般都是高买低卖嘛。但是高买低卖的话，开始他会觉得很不爽。但是呢，一旦就是币价又回来的时候，他就又。就相当于是又经历了一轮韭菜成长的过程，然后就又被割了，所以这个就是用来形容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其实是我那时候其实我对于加密的知识呢，都是用英文来读的，也是用英文来跟大家，一直都是用英文来跟大家分享的除了上一年之外，那之前呢，我一直都不知道很多加密的术语，就是中文怎么说。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个韭菜的那个 analogy 很奇怪。其实我以为韭菜的意思是，就是说它很 它很臭。
No, 韭菜割了一茬儿，又长出来一茬儿。现在你懂了吧？现在有懂吗？
懂了。
懂
那
了哈，
小白的意思，也就是说是韭菜的意思吗？
差不多，
那为什么是
差不
小
多。
白？
就是因为你不懂呀，所以你会听一些大 V 喊单，然
大
后
什
呢，
么？
他让大 V，就
大 V？
是一些 big influencer，OK，
OK，好。
听他们喊单，然后呢，一听喊单啊，就去买，买完了之后呢，别人就开始抛，抛的话他也跟着抛，所以他是高买低卖，高买低卖，高买低卖，一茬一茬的被割。
其实我在台湾很多的朋友，就算是有接触到币圈的。也都只是买卖代币而已，从来没有就是探索，像我们这样子的，就是在以太坊上面的各种项目啊，还有协议的知识。但是
可
我觉得
能
这也是让我们觉得生活非常有 purposeful，有意义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其实学习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除非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好奇心很重的，甚至有点变态的这种人，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呢，为什么要去选择痛苦呢？就做一些很简单、很轻松的事情就好了。那买卖币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是真的，你要是要在币圈要长久存留下来的话，你必须要是喜欢学习的，因为你每天都在学习。
其实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哎。
这是我们的个性吧。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个性，我们享受我们在币圈里面的生活。要是我们没有这个个性，可能我们也会觉得很痛苦啊。
对呀，我其实，我想一想，我前两天就是前一段时间，上上周的时间是中国的国庆节嘛，所以呢，其实在国内的话是有1周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假期的。那个假期呢，其实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总结，就是因为觉得其实有一点累。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都在哇，就是不停的忙碌，在学习，生怕自己丢掉了任何一个新的一个消息，失去掉了任何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早期的机会，就是一直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推着自己，push 自己往前走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回想一下，我到底这样子，我已经多久了？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就是从去年 DeFi 的夏天，应该是从7月份开始，对吗？七月份开始，对，7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几乎就是马不停蹄的， 一直在做，但是好像虽然有时候感觉会有一点累啊，这个累，但并没有让人疲惫，反而就是可能就是睡一觉回来了之后又满血复活了，就是这种感觉，
嗯哼，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有时候我也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就像是在 Creator DAO 吧，我们现在几乎每一天，或者是每隔一天，我们就有一个新项目要找我们做，行销，是说行销嘛，marketing。
对，营销，
营销，那有时候我看一下这个项目，我说，哎，为什么我没有听过？其实那时候会突然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没有跟上趋势？会有那一种感觉，就是每一听到一个不太熟悉的项目，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完了完了，这个项目我还一无所知。那我如果要在这个圈继续混下去，而且是做我做的，我一定要。至少要了解，要有基本的了解，对每个项目都要有基本的了解嘛。所以，我常常会有那种感觉，那这会让我觉得很疲累，有时候会很累。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就是开着车子到，就直接开到山里面，就是休息一下。
或者去做一个 Ashwagandha。
对，没错，没错。
觉得我是很喜欢运动的，所以我每天也都要持续不断的去做一些运动，因为这个其实就是给你生活一个 balance。
嗯哼，没错。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那时候我突然决定要开始做 DeFi 的内容。其实也是因为刚刚小娜你刚才有提到说，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你常常跟你的朋友就是聊东聊西的，然后就是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嘛。其实我也是那样子，我也很喜欢跟朋友聊东聊西的。那好像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常常跟我一些比较亲密的朋友，就是分享我生活上的事情。那当然，我一定会聊到就是加密货币。那每次我聊到这个货币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有一种感觉，大家好像觉得说，诶，加密货币，那这个不是用来做违法的事情，用来买毒品的货币嘛？那这个不是不是很危险嘛？就是大家都会有那种负面的，对加密货币那时候就一直都有负面的感觉，然后一直觉得是这个是一个投机类型的资产。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对我买的时候我已经对加密货币有应该说是蛮深的了解，而且我也知道。那时候我也是很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对货那加密货币的了解程度可以，至少有我那时候的程度。然后，那其实我的程度其实也不是很大，我只是觉得说，加密货币真的是可以让世界变得一个更公平的东西，我们应该要 investigate，我们应该要试一试，因为现在世界上。我们现在是在先进的国家嘛？那先进的国家，我们从来都不想说，要去银行啊，做什么干嘛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没问题。但是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我们这样子的 privilege 就是优势吗？还
优
是
势特权，
特权？没错。那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加密货币其实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同时那时候，同时我又知道，加密货币是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被主流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科技方面的知识真的是太复杂了，而且你不能期待说，像我们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这种年纪的人会想要。用 Ledger，或者是就发送跟钱有关系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有这个意识，然后就很想跟我的朋友分享，但是 他们的思想呢，就是整个就是关起来的，他们不想要听太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但是他们知道的都是从主流媒体来的，那主流媒体报道的呢，是大多数都是关于负面的，就是加密货币负面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就一直有想跟大家分享加密货币方面的信息。那在终于在2019年开始，那时候我就在 Twitter 上变得比较活跃，然后后来我又突然发现说，哎，其实我要是继续留在这种社交媒体里面，我分享的人并不是我想要分享这些资讯的人，因为那时候我就自己想，常常想说，那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加密货币，而不是只知道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币？因为很多人有听过这些名字啊，但是他们不是真正了解。那时候我就在想，可能这些人应该是不到0.01%，是我自己的感觉啦。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要分享加密货币资讯的人呢，我不要是那0.01%，我要分享的人呢是其他的99.99% 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了使命的一种感觉，我就突然想说，哎，那其实在英文方面应该是没问题，因为英文方面的资讯很充分，是中文的部分不够。那时候我就开始找寻最好的一个方法来分享中文，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听得出来，我中文非常非常的不流利。然后那时候其实更差，我那时候连以太坊币都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比特币就是 BTC。那时候其实我常常把两个名词搞混。那时候我就开始决定说，OK，那我就分享我可以分享的，然后那我也尽量用最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要是一直用术语来说的话，不仅我会觉得很累，大家也会可能不想听。
哎呀，我觉得此处应有掌声。我说此处应有掌声，
这什么意思？
就是很棒。B，我觉得这个很棒。
其实那时候，我刚开始在脸书上开启我的小组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不太确定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那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觉得，就是莫名其妙的，你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一点都就是没有接触到这一类型的。因为那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跟我几个朋友，然后他们也邀请一些他们其他不是加密币圈里面的朋友，所以大家都是小白吧，都是属于小白。他们都有时候会有炒币啦，或者是就是知道比特币或以太币，但是从来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认知，尤其是 DeFi 或者是 NFT。那时候刚开始，大家会觉得莫名其妙，就是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就一直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分享。但是那时候我就一开始渐渐的理解到说，哎，其实如果你用很简单的语言来分享的话，大家会慢慢的接受，会慢慢的了解。那时候主流突然也开始就是有很多加密货币方面的资讯。Visa 买 CryptoPunk 的时候是比较最近的事情，
对，
我
最
觉
近。
得那一个是一个关键点，大家突然觉得说，哇哦，连 Visa 都买 CryptoPunk，那就是说这个 NFT 是真的真的有价值的。那时候大家才突然好像有一个 aha moment。
Aha moment。
但是在那之前，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持有那种，不太确定啊，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泡沫，这是不会持续下去的泡沫。
哎呀，B，我觉得很听完你讲了之后，我觉得很感触呀。相较而言，我觉得我渺小了很多。
这个不，你不
我
能
的
这
出
么
发点
说。
其实是很自私的。我的出发点其实真的是很简单，就是觉得自己需要通过一种方式 让我学习的会更快一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很坦白的跟大家去讲，我觉得慢慢变得有一点点无私了，就是我会觉得分享真的是一种快乐，就是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能够分享出来的知识对大家有用的话，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真的有那种感觉，而且小娜，你不能说自己是自私的。其实我是非常的 lucky，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提到，但是我在Yearn 那时候刚开发的时候，就常常关注，然后我也在他们 Discord 里面，然后那时候一开始他们就需要翻译一些文档，那我就说好吧，那我试试看。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有接触到跟 WiFi 的核心团队有接触到，那之后是在，其实我忘了是什么时候，是2020年的时候，他们邀请我正式的当他们的贡献者之一，所以自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对我就是有 financial 就是赞助。就是说，因为作为创作内容创作者，你还是要吃饭赚钱啊。如果你还是需要做另外的工作的话，这样你就会分心。但是因为 Yearn Finance 有给我这方面的赞助，所以我可以就是全心的投入分享。我觉得我应该要分享关于加密内容的资讯。所以
要比别
我
人
是
厉害
非
好
常
多。
的 lucky。
这个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好人有好报。OK，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大家可能就对应过来了。我们刚一开始开篇的时候，我就讲到跟 B 是如何认识的。其实前面就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B 也和 Ian 之间有非常深的关联性。现在终于揭晓答案了啊！Ian 其实是不是 Ian 是 B，B 是 Ian 全球多少位贡献者呀？目前 B。
大概是100个，但是很多这些贡献者都是 part time 嘛。那 part time 的意思就是有时候他们会就是这个月里面没有做事情，他们就会不收贡献。所以我觉得大概是100个，
100个核心贡献者之
不
一，
是
这个
100个
贡献者
part time，
part time，多少 full time？
全职的贡献者呢，在 Yearn 他们是拿 salary，他们大现在目前大概是有40个。
40个，OK。所以，Ian 这家公司，大家如果把它理解成一个公司，其实它就是一个道组织，那 coordinate 来去做的。那么40个全职，然后另外还有60个，差不多60个这样的一个兼职。所以
不对，
呢，
100个兼职的。
100个兼职，四十个全职，100个兼职，也就是现在是140个 Ian 的一个员工。店的员工其实可以这样的理解。
其实我今天跟Ghosty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 calculation。那我们的calculation 就是我们用我们在 financial report 上面看到的数据，就是推测今年预计今年年底。Yearn 的 revenue 到底是会多少？所以如果我们预测的是大概$40 million，所以这个是
40
四
million，
千万美金。
对，4000万。
四千万美金，这些并不包括存款人所得到的收益，这个是pure
纯收入，
纯收入，就是
纯收入，
全部
四
进
千
去
万美金
treasury，
纯收入。
那如果说是40个全职的人，那是代表说每一个全职的人一年可以拿进100万美元，这个不是很 impressive 吗？而且我跟你说，
So
这个 是 after they have paid salary，这个不是 before，你知道的意思吗？所以全职的报酬。这个是在这之外的，这个是只有纯粹进入 treasury 的收益，
就是已经把全职的 salary 给去掉了之
去
后，
掉
有
了，
4000万。
对，非常的
Wow,
impressive。
amazing. 对， 这个很棒啊，确实是很棒。所以我的眼光还是挺好的啊。你看我从一开始拿到了 YFI 奖励之后，我就一直跟着燕，一直到现在。
小娜，Are you sure you're not in love with what's his name? Andre.
Sorry, Andrew, you said Andrew.
我是在想说你喜欢 WiFi 是因为你爱上了 Andre。
我不知道呀，
应该都有吧。
可能会有一些吧，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为什么他在中国那么受欢迎呢？他是有什么
因为
魅
媒体
力？
关于他的报道很多，传奇人物，
传奇人物，对。
传奇人物，所以其实我估计啊，现在如果说是大家现在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都认为。AC 啊，Andrew Crouch 啊，Andrew Crouch，这个英文应该怎么念呀、
Andre Cronje。
啊？Andrew Crouch，OK，Andrew Crouch，AC，就是大姨夫的掌舵人，大姨夫的掌舵人，掌舵人就是 Big Boss 大老板，对吗？但是呢，实际上呢，哎，算了，这个话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讲，要么 B 跟大家说了，或者这
好，
个话
我
题
跟
今天
大
过不
家
了，
坦白
你愿意
说
说
吧。
吗？
我跟大家坦
好，
白说吧，这个 AC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为什么呢？我在 1年多来，我从来没有跟他做过对话，而且他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就是community call，就是我们团队里面的那个怎么说啊？conference 会议，
对，会议。
他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怎么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不是掌舵人吗？怎么来开会议呢？
其实他非常的他很希望自己有很多的隐私权。
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应该也看到了。AC 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啊？他建了一个就是 Curve 的一个工厂版本啊，可以无需许可的在 Curve 上面去上币。然后呢，做了一个 multi chain dot x y z 这样的一个跨链的桥，然后呢，做了一个 NFT 的项目在 Phantom 上面叫 Rarity，对吗？做了各种各样，其实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呢，如果我说到这些东西，大家会想到 Ian 吗？可能估计没有人会想到 Ian，
他其实跟 Yearn 的日常运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跟很多核心团队那一方大概是一个小的 group。应该有比较多的联系，因为他也是常常就是有很多 idea，他大概也是跟我们个性很相似，他很好奇，很喜欢新的东西，很喜欢学习，所以他有很多 ideas。那他有 idea 的时候，他觉得可以，有人可以用这些 idea 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分享。
所以，Andrew Cronin 现在应该更加合适对他的一个称谓，也是一个，其实就是 Ian 的一个 contributor，对吗？
没错，没错，但是
而且还是
我，
part-time。
他是 part time，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现在我之所以非常喜欢我在 Yearn 的 involvement，很大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社区文化，这里的工作文化是很吸引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是 doer，就是。先做事情再说，就是先不要想说，这个东西里面我可以拿出多少价值。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想说，我要怎么帮这个 DeFi，这个全世界的 DeFi，还有 Yearn 的 DeFi 来做贡献。这个是大家第一个想的，所以这个文化对 Yearn 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二个呢，大概就是包容性吧，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什么性别、什么背景，你都是可以为 Yearn 做贡献的。那我自己本身呢，没有任何technical background，但是 somehow 他们也包容了我，然后我也是他们的一部分。
其实这里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如果说有特别喜欢 EM Finance、特别关注 EM Finance 的国内的朋友的话，不限于国内啦，不限于国内，就是的朋友的话，您可能会去看到，EM Finance 每周的有一个中文的周报，那其实这个中文周报呢，就是B 出版啊，就是 B 来写的。当然，内容的话还是由那个燕的团队去创作的，但是中文的版本是由 B 来编译的，对吧？B，
没错，
但是
哎，但
呢，
是
即便是
最近
像
的这
我，
个题呢是小燕、小娜、小娜是小娜来写的，
谢谢 B 给我这样的机会啊，刚刚对。但是其实我是燕的每周的周报，我都会去看的，因为我是订了他的那个 Substack。我跟大家实话实说，这样的一个周报的话，我都要非常有耐心了才能把它给啃完，因为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如果说你没有持续跟进燕的发展的话，有很多东西你看的会有一点懵的，甚至有些东西你可能会看不懂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作为我这样的一个 EN 的狂热爱好者，以及 B 这样的一个 EN 的 contributor，我们两个才一拍即合，想去做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能够每周跟大家去解读 EN 的每周的一个周报。那除此以外呢，其实有很多 EN 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它不一定会在周报里面体现出来。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我和 B，我们两个人都共同非常喜欢的话，也会在这每周一说的节目里面去跟大家去分享。其实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讲中文的朋友能够更加了解印吧。因为反正至少我知道的，我身边的朋友真正了解 in finance 的并不多，并不多。
其实小娜跟我合作其实是蛮好的。怎么说呢？因为很多地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缺陷的，我觉得小娜做得很好。那我在英文的就是文化 cultural context 的方面，我就知道的比较多，所以我可以提供给小娜。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合作真的是蛮这个中文怎么说？配合吗？
很配合，很合适，
没错，对，
超级搭档，
搭档
搭档，
，yes，搭
对。
档。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两个都是女性啊，这个不是最关键的一点。最关键的一点是能够谈得来，这个谈得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也很奇怪，就是我第一次跟 B 聊天，我就觉得，哎，好像气场蛮合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感觉，我相信大家都能懂啊，不一定是就是，可能有些东西是比较难用语言去表达的，就是一种感觉，这是第一点。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知识储备也是能够让我们把至少在 in finance 这个话题里面能够聊的，能够聊到一起去。因为我不瞒大家去讲，就是在我身边的朋友有时候去聊到，其实不单单是 in 聊到 DeFi 的时候，可能就聊不动，聊不动，就是可能有时候聊的一些话题，大家并不是很知道，所以就聊不动。但是呢，跟 B 就能够聊得动。
我当然也非常有同感。那小娜，我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身为女性的你，在 B 圈里面有没有常常觉得有点，怎么说，孤单，还是你不介意？
这个孤单呢，确实孤单，确实孤单。因为我至少是在认识你之前，我没有找到同类项，我没有找到同类项，甚至就是身边你能够跟他一起去聊相关 DeFi 话题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女性就几乎是找不到的，这点上是确实有点孤单。但是呢，本身享受知识的这个过程，让你觉得并没有那么孤单。
我其实有时候在 B 群里面工作的时候这个在 B 群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大家不要太压抑。就是你常常会听人家，就是他会因为 B 群里面很多人都是匿名的，那我在 B 群里面也是匿名的，其实很久的时间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女的，所以大家会用就是 Sir 或者是 Man 或者是 Mate 就是用以男性的称呼来称呼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我有点不习惯，但是其实现在我都已经很习惯了，大家的第一个他们想的就是你一定是男的嘛，对嘛。 但是小娜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她的匿名就是说她是女的。
Letting go。
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在 Yearn Finance 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都以为我是男的。
哦，什么时候知道你是女的呢？
是我开始在 community call 里面就是开始
说话。
嗯，
哇，当时大家有没有 big surprise？
我知道有一些人有吓到，因为突然后来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说 thanks bro， 你知道他们就是以男性来称呼，然后他们就不会用那些对我的时候，他们不会用那些就是男性的称呼来叫我。
没有关系啦，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
但是你知道吗，小娜，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文化，这个 B 圈这里面的文化其实蛮重要的，因为现在 B 圈大家已经就常常说为什么女生这么少，大概真的是 like 少于一个百分比吧，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在 B 圈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特点，其实在很多的这种所谓高科技的领域的话，就包括是我们如果说是 Web 3.0 Web 3.0， 那么我们之前的话就是 Web 2.0。
嗯哼，
在这种高科技的领域里面的话，其实女性相对而言都是少的。
嗯哼，但是我觉得 B 圈里面更少。以百分比来说，
那我们不是很稀有吗？我觉得应该很高兴呀，我们这么稀有。
但是我跟你说，这是因为我们 we feel comfortable， 我们觉得还不介意，但是我知道会有很多女的她们进来，她们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你进来大家就把你想说是你是男的。我知道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会觉得有点怪怪的。说到这个匿名的方面，你对B 圈里面大多数的开发者或者是团队都是匿名的，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没什么看法呀，我觉得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他匿名一定有他的理由的。
我觉得我的看法呢是，这个其实是对 B 圈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第一，监管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因为 B 圈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 involve 很多的资金，要是这些团队这些做开发者的人被dox 的中文是什么？被发现，
被发现
破漏。
这个我大概能够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正常的社会当中，比如说你有一个亿万富翁他出门的话就会身边排着两列保镖嘛，就是怕出问题嘛，其实这是一样的概念。所以大家去匿名其实对，这个是的，这个是的。
那第三点我觉得最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根本就是加密货币的特性，没错，就是我要找的词语。为什么呢？因为在加密货币里面我们很常说的就是 don't trust verify， 所以他们作为匿名的团队，作为匿名的开发者，他们不要你相信他们啊，他们希望你是在区块链上 verify 确认，用区块链来确认，而不是就是相信他这个大头像或者是他的交易背景之类的。 所以 这其实对币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大家要知道，你来进来币圈，你就要知道，你不可以就是相信任何人说的任何话。
嗯嗯，我们相信的只有 protocol， 只有 code。Code is law。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很多我在东方的朋友来说非常难理解，因为他们是就是习惯是在传统金融里面或者是传统的环境里面，就是他们要是他们接受任何金融建议的话，他们要想要知道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要知道这个人的教育背景，要知道这个人的工作背景。
嗯，
那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人的 resume 出来你就可以相信，但是这个还是一个 requirement。 但是我觉得 it makes no sense， 因为诈骗的人他们也可以有很好的头像，很好的 resume， 但是他们其实上是诈骗的。
所以这个思路其实是转变的话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像你刚才也说到嘛，在 in 的话其实都是 doer 对吗，都是 doers。 这个其实in 是一个道的一个代表了，应该是 in 是在道组织里面做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个人在内，我现在也是在努力的去体会更多的道组织，希望能够为道组织去做一些贡献，然后呢当然是选择自己更加感兴趣，就比如说是 in finance。那其实我可能如果说是在传统社会的话，你去找一份工作，然后你其实目的很简单嘛，你可以说啊，这工作给我带来多大的乐趣，但是如果说是老板不给你工资，你会去干吗？所以更多的其实还是会考虑一些金融因素。但是呢，在那个不是说在道组织里面你就不考虑回报，不考虑收益。而是在传统的社会里面，你会啊，老板，我给你发钱了，所以我要让你去做什么，让你去做什么。所以大家习惯性的就是我要听老板去说啊，给我发一些什么样的 homework， 我今天要回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的任务是什么。但是在道组织里面并不是这样子的，你可能是你去找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情，甚至就是说是本身需要做的这些事情里面，你并不擅长，甚至是不是很感兴趣的。那么你感兴趣的是什么，然后你能够做什么，然后为什么你能够做的这个事情对这个组织的发展有帮助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去做，什么都不用去问，你去做，做完了之后呢有人会看得到的，做完之后呢你把你做出来这些成果展示给这个道组织去看，然后这是你在道组织里面的一个做事方式，这是我的理解，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其实在道里面的话并没有你那么资深，对，我才刚刚进入而已。
但是你说的很不错，那这一点我其实可以在东方跟西方的文化看起来我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差别。那因为这个文化对西方的人来说似乎比较他们比较容易比较快可以适应，那我认为这个文化呢对东方人来说会他们会，但是我是觉得小娜其实你做得非常好，你是非常东方人在我看来非常少数的，就是你也是那种 doer， 你不是那种坐在那边等老板给你任务的人，你是看到你想做的你就做了，所以你也是算是一个 doer。 但是其实这种人在我觉得在我东方朋友的圈里面比较少看得到，就是他们的文化就是你就等别人来找你你才做，如果别人没有来找你可能他们不看好你的技能，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这个跟 DAO 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来 DAO 你就是来贡献，那你要贡献的话你就做你自己可以做的最好的，做你自己想要做的。
这可能大家对 DAO 都还有一点陌生呢，所以这个在东方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这个 DAO 我估计在东方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们以后会做一个视频是就是有关于 DAO 有关于到的 podcast，
好呀，好
因
呀。
为这个部分呢，是我最近在做很深入研究的，就是币圈这一方面的，这是一个新趋势吧。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下一个趋势是什么，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有 DeFi，我们有 NFT，那我可以跟大家非常的有信心的说，下一个趋势呢将是 DAO。
我完全同意。虽然我不能100%的确认，但是呢，我也完全同意下一个趋势一定是道。其实说到道这一块的话，我在前一段时间我还跟我一个朋友聊过这个话题。我这个朋友其实是一个圈外人，但是呢，他知道我一直在做区块链的事情。然后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把我的公司给注销掉了。因为那个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之前也有一家小公司，做一些其他的业务，然后其实就是在去年2020年底的时候，我把这家公司彻底关掉了，而且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因为我看不到为什么我还要保留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公司的任何理由。我没有理由去做一家现实生活当中的公司。当我真正的了解了区块链，了解了 DeFi，了解到了之后，其实可以做一个类比，就是传统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公司的话，我们会有公司的各种章程，会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会有各种各样的合同来约束，公司的股东、公司和用户、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关系，会用来约束你。然后呢，万一发生些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凭着这张纸去打官司，有法律来保护你，对吗？具体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打官司下来呢，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结果是怎么样的？不知道，这个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公司是如何去运作的。那么在区块链里面，在 DeFi 里面，在我们的 DAO 里面呢，这个公司其实就是 DAO，我认为就是 DAO。类比到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纸张、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道是用什么来去做的呢？是用 code，是用合约，用合约来去确保这个道组织里面的各种关系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没错，
而
没
且这个
错。
效率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是不会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再去打官司的时候，你真的你有理，你就可以打赢官司吗？No，具体什么样的原因我就不说了。我想很多朋友比我会更加了解。但是在 Code is Law 的这样的一个区块链领域里面的话，你对的，你就是对的，这就是我理解的道。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把那家公司给关掉，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其实，在我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在我们一个 DAO 的专门的专注的
专
podcast 里
栏，
面
专
会
栏，
谈的更
专栏，
多，但是其实我有很多就是个人的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如果对 DAO 有兴趣的话，其实很不难看到 DAO 的好处，但 DAO 的 challenge。DAO 的挑战呢，是很多人看不到的。那这些是我希望以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呀，其实我也很期待。我对道的理解其实还非常的肤浅，也仅是限于刚才所说到的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而已。
其实小娜，我们再说一个跟那个 DAO 最好的好处吧。DAO 呢，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大家其实都是匿名的。你进来，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肤色，你是什么性别，你是什么背景，对吗？你是什么年龄？我连小娜的年龄我都不知道，小娜也不知道我几岁啊，我不想告诉她。
没关系，我不介意。
我大概可以当你的妈妈吧。
no way。
这些东西都不是用来拘束你发展的问题，在刀完全是没问题。在刀我们看到的呢是你的贡献的成品，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我现在也有同样的体会，虽然说我进入道还时间不久。关于道的话题，我觉得能够讲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么还是下一期用一个专题来做。
好。
哎呀，我们今天好像讲了太久了，我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再继续听下去了。其实今天讲这么多呢，只想，我觉得我必我这是我想说的有两点，一点的话，其实让大家还有呢，让我和 B 之间更加了解啊，至少大家听了这两个人在啰里吧嗦的讲东讲西啊，至少对这两个人在讲话的这两个人有大致的一点点的了解啊，这是起到第一个目的。第二目的呢，其实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想跟大家去说，我跟 B 我们两个人去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是什么，然后我们后期分享的一些内容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是什么。那其实就跟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去说的这个标题是一样的，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为什么叫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呢？为什么叫谈东论西呢？谈东论西比较简单，我在东，B 在西啊，这个是谈东论西的来由。那么最新资讯是来自于哪里呢？我相信对于国内的朋友，如果说是海外的华人，或者说是在台湾或者说是在东南亚的朋友可能还稍微好一点，那么尤其是在国内的朋友，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可能国内的朋友你是发现不了的，但是我在国内我是很明显的我知道的，国内的资讯其实是非常滞后的，一是滞后，二是呢是缺的，就是有很多海外的一些最新的资讯你在国内你是看不到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关于 Abracadabra。这个项目其实我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就做了第一期的视频，但是直到最近 Abracadabra 已经完全的火起来了之后一段时间，国内才有相关的报道，它的信息不知道要滞后多久。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由我和 B 这样的两个在西方和东方的这样的两个不同的一个角色，能够帮助大家去弥补这一块的一个空缺。就是至少让这个时间间隔没有这么的长，然后至少让这个内容的缺失不要这么的大，这是我们做这个内容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叫做通俗易懂客观呢？客观就是，因为 B 也好，还有我也好，我们两个可能更多的是对我们个人的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知识的一些分享。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协议、一些 token，但是呢，这个 token 也只是一带而过，我们也没有拿到任何的一个 token 啊。如果说真的是有拿到任何一方的赞助的话，我们也会提前跟大家去说的。所以在这里面不存在任何的一些投资建议啊，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一系列节目的一个初衷。
我想我要跟大家补充的呢，就是我对大家各位听众的承诺呢，是我会尽量用自己最客观的看法和观点和大家分享，不会是因为我是由 Yearn Finance 赞助的，我是由 CreatorDAO 赞助的而为他们说好话，我会尽量的做非常客观的分析。
好，我觉得经过今天，可能我都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有1个小时吗？啊，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啰里吧嗦的谈东谈西啊！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谈东谈西，大家可能对我和 B 也有一些了解，我也觉得我对 B 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也非常期待之后和 B 的长期的合作。我们跟大家承诺，我们至少节目要做100期。
100集的，没错，没错。现在是第几集呀？
这是第二期
第
吧，还
二
是第三
集。
期？第二期，所以100期，大家可以帮我们一起去监督啊，至少100期。但是呢，其实100期之后，我现在其实已经有想法，我必须要把它给坚持下去。那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就到这里吧。好，OK，各位朋友再见，期待我们的第三期节目再跟大家去见面。好，各位，拜拜。
拜拜。杨儿，你已经上 Phantom 吗？
你让我把大衣服给卡了，我有点懵了。我是小娜，然后我是小娜。